各位同学好，我是赵明星。先呢，给大家拜个晚年，祝大家丙申年大吉大利。春节期间呢，我的公众微信账号“紫金葫芦”以及我的喜马拉雅微电台都增加了很多的关注者。在这儿呢，我感谢大家的关注，也感谢大家的传播。春节前呢，应大家的要求，我说今后呢要经常的讲一些中医知识来给大家，所以春节期间呢，我就思考了很长时间，那这第一课呢，我应该给大家讲什么？最终呢，这一课我选择了先来为大家讲解学习中医的方向。做一件事儿呢，很多时候成败的根本，其实呢不是有没有努力，而是呢有没有找对方向。如果方向是错的，那我们做再多的努力呢，也是让自己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得更远，这样反而距离成功会更远。中国的文化呢，比如汉字，也是这样。字儿写得好不好，其实最重要的是框架。一个字儿写出来，框架如果好了，哪怕细节的笔画处理得不好，那这个字儿呢，它也难看不到哪儿去。但是如果一个字儿的框架不好，那细节的笔画写得再好看，这个字儿呢也不会好看到哪儿去。同理，学习中医的第一步呢，就是必须要明白中医的框架，在这个大框架的指导下，才不会出错，我们成功的机会呢也才会更大。那什么是这个大框架？什么是这个大方向呢？中医科学呢？它其实源于对自然的观察。学习中医呢，其实就是感受自然，学习自然界最本质的东西。通过对自然的感受和观察呢，再向内审视我们自身，从而明了这个养生治病的道理以及方法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大框架、大方向。那既然说了感受自然，咱们就从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说起吧。春节呢，指的是农历的1月1日。中国的农历呢，一直被咱们老百姓称为阴历。之所以说它是阴历，是因为这套历法呢，它是观察月亮的规律而制定的。所以咱们看啊，按照农历初一到十五，这个月亮呢，是在这半个月里完成了一次由初月到满月的过程。十五的时候呢，月亮是圆的，而过了十五，到了下半月，月亮呢又从满月到初月回到了原点。所以呢，这个呢被称为这套历法呢被称为阴历，也或者是月亮历。但是呢，依靠月亮制定的历法呢，它也有一个问题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它无法准确的用历法来观察出太阳的运行规律。所以呢，对于古代这个农耕社会来说呢，它对农耕的指导意义是不太大的。所以呢，古人很聪明，为了总结太阳的规律来指导农耕，我们呢又创造了一套补充的历法，是什么呢？24节气。咱们看啊，这24节气呢，它准确的，甚至可以说是精准的总结了太阳的规律。每年春分的时候，昼夜等长，而就从这时候开始，昼呢开始慢慢变长，也就是白天开始变长了。夏至的时候呢，是一年之中白天最长的时候。秋分的时候呢，昼夜等长，这时候呢，过了秋分，晚上夜就开始慢慢变长了。那到冬至的时候呢，晚上的时间，也就是这个夜是最长的。所以呢，这套24节气呢，它精准的总结了太阳的规律。所以中国的农历搭配是阴历搭配24节气，那这个其实它不应该被称为阴历。农历加24节气的完整历法呀，其实应该被称为阴阳历才是最适合的。 那地球围绕太阳公转，产生了地球的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变化。那让咱们在寒暑交往的这个过程中呢，健康的成长，植物呢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生长、收藏。因为地球的自转呢，产生了昼夜更替的现象，也就自然让白天忙了一天的人呢，能够在晚上安安静静的休息，让我们能够这一天干的活，这些劳累能够得到缓解，每天呢都能够有精神去面对新的一天。那看完天，看完地，看完咱们身边的一草一木，然后再看看咱们人类，从大之到天，到小之到人，那我们呢会发现，其实人和自然界是这么的和谐，这么的奇妙。那就跟《黄帝内经》上第一篇讲的这个理论是一样的。第一篇呢，它讲的是养生论；第二篇呢，它开始讲四气，讲春夏秋冬的保养。那就是让咱们呢，能够从大的角度来入手，能够从大的角度来着眼，来认识这个世界对人的影响，天地和人之间的关系要明白。那当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，咱们再看《黄帝内经》的这个四气调神大论篇的时候，就会发现《黄帝内经》其实写的是那么亲切，那么贴近于生活。春三月，此谓发陈，天地俱生，万物以荣。这个呢，讲的是自然界的变化。那再说人呢，应该怎么做呢？夜卧早起，广步于庭，悲发缓行，以使志生。生而勿杀，予而勿夺，赏而勿罚。此春气之应，养生之道也。逆之则伤肝，夏为寒变，奉生者少。这个呢，其实正是这个圣人教化我们，要从大的角度来指导咱们的养生。咱们呢，要掌握自然界四季的变化，掌握四季的特性，并且呢，顺应这种自然界的特性，这样呢，才能让咱们和自然界和谐相处。其实和自然界相处之道呢，就像极了水上行舟。当咱们逆风而行的时候，那我们可以看啊，能量消耗的是最多的，这时候呢速度也最慢。可是当我们顺风而行的时候，消耗能量呢是最小的，可是反而呢速度也是最快的。其实呢，这就是道。人一旦不尊重自然规律，逆风而行，那稍有差池呢，就跟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是一个道理。除了四季的变化呢，咱们再看看四时的特点，明白养生的意义。从咱们这个地球的运转规律中，咱们还能学到什么呢？阴阳。那地球的自转呢，它形成了白天和黑夜。白天呢，咱们称为阳，那黑夜呢，自然咱们就称为阴。而观察自然界现象的时候呢，咱们又能学到五行。木能生火，我们看自然界的木头干了之后，如果这个遭遇一些这个比如说雷劈啦，或者是一些自然界的变动了，它就容易产生火，就容易着火。木能生火，那这个火呢着了之后呢，把木头烧尽之后，这些灰烬呢就又融入了到了土，所以呢叫火生土。土呢，我们看这个能够冶炼金属，它这个土能生金，我们看任何的金属矿物质都是从地底下挖上来的，叫土能生金。金呢能化水，我们看金属的东西我们在冶炼的时候是要把它融化的，它是能化成水的，所以叫这个金能化水。水呢，我们看自然界的水，它是能够滋养树木的。那五行呢，其实就是先人们把世间的万物按照地球上的这五种物质，木火土金水，按照它们的特性呢进行了分类。那四时阴阳五行这些自然界的基本规律，这个呢就是古人对自然界的认知，也是认识自然界的这个最重要的基础。 也是咱们呢学习中医的框架。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，那就好像咱们跟出门转向了一样，找不到方向。那当我们找不到方向的时候，您车开得再快，开车技术再高明，都保障不了您一定能够到达该去的目的地。所以呢，学习中医就是要培养一种返璞归真、化繁为简的思路。咱们不能被一些局部的细小的症状所束缚，治病呢必求于本，一定要找到根本。培养了这种思维，养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，那这个呢会让咱们的视野大大的开阔。这不仅仅是学习中医、学习养生，就是在咱们生活中、工作中很多方面都呢会因为这个而让我们变得更轻松。举一个例子，曾经我遇到一个每天早晨都鼻子不通气的大姐。据说呢，她每天早上起来鼻子都是堵着的，去看西医的时候呢说她是过敏性的鼻炎。她大费周章查了各种的过敏源，但是最终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然后我听了之后，根据她的情况，我就告诉她了一个简单的方法，让她每天晚上戴一个比较厚实的帽子，把头呢捂出汗来。结果呢，她连着用了几个晚上，这个鼻塞呢就大为好转。她打电话问我说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说道理很简单。我问这个大姐啊，我说如果咱们点着了火，火是往上走呢还是往下走呢？她当然是往上走了。我说对啊，所以人的阳气呢它也是往上走的。我们看这人呢，头的位置是最高的，所以呢阳气也都汇集在头部，所以中医呢称头为诸阳之会。那头部阳气不足才会出现鼻子不通气的情况，这时候呢咱们戴一个比较厚实的帽子保护阳气，那捂出来的汗呢又散去了这个身体里原本存在的寒邪，所以问题就解决了。道理呢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咱们今天这节课呢就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紫金葫芦，以及我的喜马拉雅微电台。那大家如果对我的课程呢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，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留言，也许呢下一节课里边我所讲的内容呢就有您所提的意见。好嘞，谢谢。